Alleluia, alleluia, alleluia.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若望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这事以后，耶稣往加利勒亚海，就是提伯利亚海的对岸去，有一大群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都跟随着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起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一大群人来到他面前，就对腓立伯说：“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为了试探腓立伯，因为他早已知道要怎样做。腓立伯回答说：“就是200块钱买的饼，也不够每人分一小块。”有一个门徒，就是西满伯多禄的哥哥安德勒说：“这里有一个儿童，他有5个大麦饼和2条鱼，但是为这么多的人，这算的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吧。”那地方有许多青草，于是他们便坐下，男人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后分给坐着的人，也照样分了鱼，让众人任意吃。他们吃饱以后，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碎块收拾起来，免得糟蹋了。”他们就把众人吃剩下的5个大麦饼的碎块收�拾起来，装满了12筐。众人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人确实是要到世界上来的先知。”耶稣看出他们要来强迫他做王，就独自又退避到山里去了。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是我们改过迁善。我们今天诵读的这增饼的奇迹，或者也叫5饼2鱼的奇迹，这个奇迹首先的给我们送过来的是，它是一个每天的奇迹，就是我们活在每天对天主的信赖中。腓立伯对主说的：“我们从哪里买这些？”耶稣对腓立伯说的：“我们从哪里买这些饼给这些人吃呢？”你看下面一句话说的：“说这话是为了试探腓立，因为他早已知道要怎么做。”然后腓立伯说：“就是200块钱买的饼，也不够每人分一小块。”这个我们的教会或许常常处在这样的一个窘迫中，就是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需要，我们总感受到有一种不够给的劲头，从来没有说是好像我们富富有余啊，好像主耶稣一直让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呢？一个不断的活在一个信心的哀求中。我们手里拿的好像5饼2鱼，而我们面对的这个世界是一个有那么大需要的一个世界。啊，就像我出去讲课，有人就说了，他说：“神父啊，你这个都是熟能生巧了，是不是啊？那就像干活一样，熟套子活了啊。”比较轻松点啊，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轻松点，但是啊，说实话也并不轻松。其实有的时候同一篇圣经你在这讲了，你还要在这地方再讲的时候，并不简单，就比第一次更轻松，有时候更费劲啊，更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啊。就是说好像天主圣神让你一直活在一种什么呢，好像自己不够给予他们，那不够给的时候怎么办呢？那就是主够给，不断的主好像活在试探，让我们就在这个试探中，就是你不够，你就要信赖的呼求他，啊，5饼2鱼，把自己手中的5饼2鱼不断的交给主，让主去产生那个大的神迹，神迹是天主显的神迹，啊，让我们活在这样的信赖中。 所以这个五饼二鱼奇节，你看有这一段说，因为他说这话是为了试探菲利伯，因他早已知道要怎么做，天主知道怎么做，天主早就他早就要显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但他故意还得说什么？我们从哪里买这饼呢？啊，所以宗徒们给耶稣的回答就好像今天我们从哪里，就是200块钱的饼也不够每人分一小块了。啊，有时候我就看，比如看到这个世界的这个需求，啊，看到这个世界，即使我们教会发展了2000年了，面对这个世界强大的需求，啊，我们教会好像拥有的总是不够，我们手中拿的好像总是那五饼和二鱼，所以我们总是天天需要活在极大的信心中。非常感谢天主啊，我们这里就是每天需要活在信心中，看似很小的一件事儿，其实都是大的信心，因为没有信心我们没办法坚持下去，真的是这样啊。其实每天活在信心中啊，也因为在其他的地方也学习过，有的地方稍微有点风吹草动，稍微有点那什么，就停就结束了，稍微一点就结束了，啊，就是你看我在这里见证了这个信心的重要性，啊，是信心推着我们走，也是信心让我们见证奇迹，让我们在这里每次就像五饼二鱼一样，啊，每次虽然我们感觉自己不够，但是每次好像还得胜有余，处处有余，然后我们剩下的12筐，剩下的那个，啊，剩下的碎屑都有12筐。啊，每次我们感觉前面都是感觉到多少有点慌不够，但是仍然需要信心，仍然感受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真是得胜有余啊。或许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啊。或者我想我们大家的经验给我的经验一样，虽然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神迹，但是有时候遇到事儿的时候多少还是有点发慌啊，经历了这么多神迹还是有点慌，就像宗徒们一样，啊，耶稣对宗徒们说的话可以落在我们身上。他说：“我和你们在一起多么久了，为什么你的信心还是那么小？”你会发现我们的信心好像有一个特征，就是很小。我想没有一个人感觉自己信心百倍的，啊，连宗徒们他们都感受不到自己信心百倍，总是感受到信心不够。可是就在信心不够中，好像芥菜籽那么大的信心中，却能搬山移海，却能成就大事，啊，所以信心啊多么需要，啊，我简单的说了一下这边圣经啊，其实我本来一开始想分享这个第一篇圣经的，因为读的是福音啊，那第一篇圣经呢，我主要是看后面这一部分啊，前面是一个叫加玛利尔的。啊，这个人他在公益会里说了一句话，就让宗徒们，就让这一场可以说大的就是对教会的迫害给停止了。他说的话是站在正义站在理性的高度去看的啊，他举了几个例子，最后他的结论是什么，他说如果这些人的行动是来自天主的啊，你消散也消散不了啊，如果他不是来自天主的，他会自动的消散，所以他这话就得到了众人的认同啊，就这样呢给当时的宗徒们就一个迫害就停止了。我想加玛利尔是我们对世界对天主要有一个信心，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容易走一个极端，一提到世界就是我们把他一杆子就把他打翻了，没有一个好人，都是坏蛋啊，所以面对着比如说这个社会，是特别是这个世界，我们所谓的这个世界就是对教会的强大的镇压了，我们会觉得他们里边都是坏人，好像都是反对我们的啊，就像保罗宗徒去到一个城去传教，是哥林多是哪，到这地方传教，说主的神就对他说了，所以你不要怕，所以在这座城里有很多属于我的人。那这个城是个什么，在保罗心目中，那当然这个城是一个很坏的城市啊，就像古罗马帝这个罗马或者这些都是很坏的， 但是主说，在这样的你认为坏的地方，有很多属于我的人。啊，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有，由于我们教会常常受到迫害，受到敌对，我们可能会这个世界形成了一个完全对立的这么一个啊一个态度。其实这个世界里面有两个意思，一个世界是天主深爱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里有好人有坏人，一个世界是指的这个被邪恶控制的这个世界，世界掌控的世界。那这个世界呢，它代表某种程度抽象的代表反抗基督的恶势力，这个世界就是我们所说的三仇这个世界。所以在若望福音里面提到了就这两个世界，一个世界就是你们属于世界，我属于上面，你们属于地上，我属于地啊天上。那这个世界是个，它是一个表示邪恶的。那还有一个世界就是具体的这个世界，天主创造了这个世界，创造了这个人类。我们有时候把这两个可能混淆了啊，当我们一提到世界的时候就是不分了，都全部都是坏蛋。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会把天主的全能，天主的智慧就给缩减了啊。由于我们可能我们就好像不知道我们和谁战斗了，我们会乱放枪的。我们信仰是战斗，但是你得知道给谁作战。我们是和邪恶作战，和那完全恶的撒旦作战啊，和那邪恶的罪过的系统作战，而不是说和每一个人作战。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不知道战斗的对象是谁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自己弄得精疲力尽啊，世界上没有好人了，看谁都放枪，就好像唯我独尊的思想就会出现，就好像只有我这一本圣经，除了这一外全部都是坏的东西，唯圣经论。那圣经以外还有其他的很多真理存在，圣经以外有很多啊，这个你比如说人的理性发明了，你比如说论语里面充满了很多道德的思想，它有很多中性的真理。你比如在圣经里面看到的箴言智慧篇里面，这些很多都是当时以色列子民从当地周围民族当中吸取的那些当地的一些宝贵的箴言，就是人们的智慧结晶的一些论语，把它吸收在圣经里面，配上以色列子民的信德，那这些东西都是好的。所以你看圣经从来没有说把圣经以外都弄成敌人，这就有点极端了。所以你看到加玛利尔这个词，就看到加玛利尔带到什么呢，就是你所看到的这个世界还是天主的。我们在善恶交战的时候很容易有一个思想，就是魔鬼很欺骗你的，就像欺骗主耶稣。魔鬼说什么？世界的一切都交给了我。魔鬼走到你面前的时候，他会给你造成一种声势。什么声势呢？就是整个世界已经都归于了他。我们很容易这个，他让你感受到什么？大势已去。魔鬼在攻打你以前就是让你感受到这个，你看全天下都成了我的了，都向我夫妇朝拜了。这是魔鬼的一个骗局，他的一个烟雾弹。你立即应该大声的呼喊，大声的说，宣告说，撒旦你退出去，世界是属于基督的，天地是属于基督的，根本不属于你啊，只不过是天主给了你那么几分几秒钟，让你可以任意妄为两天啊，但是就是即使这几秒钟也完全在天主的手中的控制中，除了天主给你那点权利之外，你没什么权利。你要用这个把他那个幻，把他给你造成的那种恐惧驱散。所以有时候魔鬼攻打我们这善恶交战时，会告诉你的思想，全天下都是他的了，四面都是楚歌了，没有了，没有希望了。这是魔鬼的一个方法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在传福音时候，魔鬼这个他造成了一个盛世。世界属于天主的，即使在你所谓看到的敌军的从外表上敌人的阵营当中，很多或者说大部分还是属于天主的。天主在每个人心中为王，天主的得胜是绝大数的得胜。 啊，你这样去把魔鬼的这一个阴谋诡计啊打倒。所以咱们这场战争是必胜的战争啊，在2000年前宗徒们都怀着必胜的信心走到这个世界，那2000年后今天的我们更是了。虽然我们看到今天教会内忧外患，教会里充满了很多问题，那比过去还是好多了啊，耶稣得胜这个世界绰绰有余啊，我们看到了今天看到了许多不好的例子了，败坏了，软弱了，那只不过是在这个战争当中很微小的一部分。天主正在得胜，不光是得胜这个世界，得胜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也是如此啊！不要让那种好像是哎都黑了都不行了那种思想走到我们心里。所以你看到这个加玛利尔就是了，他也属于天主的人啊。天主的手一挥，那个追杀基督徒的扫路就能变成宝路，天主的手一挥，整个天都得要变，天主才是天主，啊，这是给我们一个坚定的信心啊。其次呢，我要说的一点，今天的第一篇读经后边这部分啊，我要注重说的是，我们今天由于我们要知道，比如我们找天主，我们今天很多人寻求治病啦、祈祷啦，或者是我们求天主屈服那个什么免祸了这些。我就曾经听到过一个台湾的一个学者，他就讲到，他说你看是上山拜佛的，凡是屈服免祸的，一求机缘求屈服免祸的都没好事，一求屈服免祸求这些东西。当然他或许说的有点极端啊，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什么是福什么是祸。你求的福有可能求的是祸，天主一切都安排好了。当然他不是信神的啊，信天主的，他有一定的道理。我要说的是什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过分的在这方面去广看的时候，今天治我这个病了，明天给我这个恩典，老是求这个，那我们就一直在基督信仰的初级阶段。那什么叫高级阶段呢？这里面有高级，那就是得胜有余的高级。你看后面，他们都赞成他的意见，把宗徒们叫来鞭打以后，禁止他们在奉耶稣的名字讲道，就释放了他们。下面一句说，他们喜喜欢欢地从公义会里出来，因为他们配为这名字受凌辱而高兴，他们配为耶稣的名字受苦而高兴。我们今天的灵修有时候很少明白无伤方济各，圣女打得懒，圣狮子撞，圣女晓得懒啊，宗徒们这些了，那些思想，那我们很少就不明白圣经的圣人圣女的那高超原主那火热的这个信德，我们就不见了，我们就一直在低层的围绕着我在转。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的信仰是天主主动走进我们，征服了我们，我们是不断地走到天主的计划中，走到以基督为主的信仰中，基督是我们的目标，天主的计划才是我们的计划，不是我们的计划是天主的，我们是完成天主的计划，不是完成我的计划。如果我们的祈祷，我们的所有的灵修生活一直围绕着我自己转，我自己想的那点事儿，我自己的那点念头，你发现了没有，我们在这信仰的基本的环节上面我们已经出了问题了啊！你看保罗宗徒之厄弗所人书，在基督内完成一切，在保罗宗徒之厄弗所书中特别把整个天父的永恒计划和他的目的就是借着基督创造万有，这个计划就是天父的创造人类的计划，拯救那是整个宇宙的计划。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计划，君王有君王的计划，商人有商人的计划，连我们自己走进天主都带着自己的小计划而来，带着自己的小目的。驱魔治病这些东西是让你带着这些走进天主的计划，当天主治好你的疾病的时候，你是被带进了天主的甘美，带到了天主的丰盛，带到了天父的旨意之中，而不是还留在你自己人的小天地中。 如果继续留在自己的小天地中，你就不能明白上面的道理了。那宗徒们欢欢喜喜配为这个名字受苦而高兴，为什么呀？当你为这个名字受苦的时候，说明已经走进了天主的计划中，已经走进了他的计划啊，而不是只是什么，只是还仍然在自己之内。你看今天我们很少能明白圣无上方济各啊，圣十字若望，主耶稣问他说，若望，你要求什么，向我求吧。若望说，给我痛苦，给我凌辱。圣女大德兰说，我求不是死，就是给我受苦，一个给我受苦，一个让我死。圣女小德兰说，我的圣召就是爱。如果你能明白这些，你再明白看看圣人圣女们，看看这个宗徒们的那些言论，你就明白这句话，他们配为这个名字而受苦而高兴啊，配为这个名字受苦而高兴。所以为耶稣受苦，为耶稣受凌辱高兴的，原先有一个弟兄出去传教啊，一个弟兄还到罗马去传教去了。他分享，我记得有一次他分享，他去那里传教了，他说咱一个平信徒到那里讲课，人家都是大人物，没人听我的啊，给我带来的是好像轻蔑的，轻蔑的，轻蔑，比较轻视自己。我回来就很难受，晚上回到房间就很难受，就在难受的时候我就看耶稣，我就不难受了啊，一点都不难受了。你发现当你去服传的时候，或者当你为天主工作的时候，如果你只是寻求自己的那点甜甜蜜蜜啊，你还不知道基督的那个是什么。当你在服侍中仍然能够啊，可以说在苦难中在服侍的时候，你感受到什么，那份哎呀配为耶稣受点苦而高兴，就像保罗宗徒说，弥补基督苦难所欠缺的，那你已经走进了天主的计划中，走进了天主的计划。不能让你的灵修只是一个顺毛驴儿，就像咱们在这里工作啊，只是顺毛驴儿啊，掌上一直得说着哄着，今天买个糖果，明天啊买个饼干，只是哄着，那我们就一直是长不大了，是不是？所以配为这名字受苦而高兴。我觉得今天这种思想需要在我们的教会里重新被提起来，而不是我们只是因为你发现当你配为耶稣的名字而受苦的时候，那你受任何，那就任劳任怨，任何苦难你都不觉得委屈了，你才感受到跟随耶稣真好啊，跟随耶稣真好，受这点苦算什么，我受的太少了，我更应该受多的。你看圣保罗宗徒说什么，我以前迫害过基督的教会，是不是啊？我不配，但是基督的恩宠让我成为今天的我，所以我受了那么多苦，我不畏苦，没有什么能让我和基督的爱相隔绝的，刀剑困苦都不行啊。所以你看他像烽火一样的这样的啊宗徒。所以我们今天读了这段圣经最后这一句啊，他们配为这名字而受苦，所以他们不断的在圣经里挨护施教，宣讲主的真道，他们不怕委屈。当你传教的时候，如果说啊世界给了你很多奖赏，你这个传教还没那什么的，你要的是基督的奖赏。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世界开始阻碍你的时候，感谢天主，为什么？说明你传福音已经惊动了那个世界。我有时候经常说，怎么能验证一个神父走在天主的旨意之中，或者一个传教士他的力量强大，他怎么样惊动了邪恶世界。同样的，为什么有时候我出去传讲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人家没人阻碍我，愿意怎么讲怎么讲。我有时候说，你反面的也看一下，你能让撒旦惊动的，说明你真的是因为你威胁到了撒旦的阵营，他就要起来迫害你。所以当你受迫害的时候，说明你的宣讲他从反面证明了你现在的工作的价值啊。所以我们感谢天主，让我们这里每天活在啊这种啊活在一个信德的考验中，也让我们用今天的福音的这后面这个思想，欢欢喜喜的配为耶稣受苦，欢喜配为耶稣受苦而欢喜，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座右铭，成为我们教会重新让教会产生这样的力量啊，和世界作战。